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啊夏甲跟沙莱这两个啊两个女人的战争，我们今天就要稍微换一个题目了。
今天要换什么题目啊？
哎，我们要来讲我们呢，我们人的这个啊四大表情之一啊。
什么叫四大表情？我们做广播节目，听众朋友又看不见我们的表情。
人总有喜怒哀乐嘛，对不对？
哦，喜怒哀乐就是四大表情。
四大表情嘛，这边喜怒哀乐，你在这个喜的时候，哎，一般来讲，喜的时候就会。
我问你，喜跟乐有什么不一样？
就喜跟乐当然就不一样啊，乐是很乐，开怀，会开怀大笑，对不对？喜就是这样，哎，微笑，要笑不笑，或俗称暗爽在心头那种。哎，
那你说基督徒的喜乐算什么？算皮笑肉不笑吗？
这个很难讲啊，很多人就说这基督徒都是喜乐不是快乐，所以基督徒不能随便乱笑。这喜乐跟快乐有差那么多吗？
好了好了好了，你要说什么你赶快说
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哎，就是讲到这个喜，这个喜呢里面当然就是有一种笑啦，微笑啦，会心一笑啦，对不对？窃喜暗笑，哎，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个啦。
讲暗笑，
哎，对呀，历史上第一次有特别记载一个人他的笑是怎么样的笑法，哎，居然就是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不得不来好好研究为什么这样的笑，哎。当然不是孝顺的笑，就是你偷笑、暗笑、大笑啊，这种的笑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到底要笑的时候，到底要露不露出你的牙齿，还是不能露出你的牙齿？能不能笑出声音来？哎，这个我们要稍微研究一下。
读圣经，你这是什么旁门左道？人家在读什么圣经？第一次记载啊，都是很重要的字。你
蒙哥，你就此言差矣。这个人会笑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哎，你看其他的动物啊，人家说呢，很多动物我们以为它在笑，其实它不是在笑，它们那个脸部的表情其实并不是喜乐的表情。你说有些马它在张开它的嘴巴好像这样子发出那种叽叽喳喳的声音，然后露出牙齿，人家说这只马在笑，其实它没有在笑啊，可能是因为它紧张啦，或者是被训练成这样的反应动作。哎，所以全世界上面的生物啊，哎，只有人会笑，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笑，这个笑一定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才有这个能力笑嘛，对不对？
好，那你说圣经里面记载第一个人在笑什么地方？
人在笑我就不敢讲了，但是我知道暗笑铁定是在，哎，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里面了。
在哪里啊？
就在创世纪的十八章里面呢，沙莱嘛，对不对？这个神呢特别就来告诉亚伯拉罕呢，对不对？你还要有一个小孩啊，可是沙莱年纪已经大啦，他就心里在暗笑说，我就已经衰败了，我主也老迈99岁了，是不是？怎么可能还能够再生个小孩子呢？他听到这件事情他不是很生气，他是在暗笑，所以这个就是女人跟男人不一样的地方。亚伯拉罕听到是心里是觉得很悲痛，女人居然是还有心情暗笑，你看这男女差别就是大。
那实在是因为圣经里面第一个在暗笑的其实不是撒拉
啊，真的啊，不是他，还有别人在暗笑，
当然是撒旦嘛，对不对？
都是沙字辈的就对了啦。
对对对，好了，那你说你指出他这个暗笑这个情况，然后你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我就是觉得奇怪啊，圣经这个十八章里面是特别强调他暗笑，然后呢被抓到了这个也没有真的对他怎么样，但是这些记载下来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难道只是要告诉我们说，女人暗笑的时候你就不要理她，难道只是这样子吗？
这个有道理，值得研究研究。我们先把它稍微念完一下好了。那时候撒拉心里暗笑，耶和华就转向对亚伯拉罕说话，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这是头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其实本来是讲完就讲在这个地方，
对啊，就停在这里了，又冒出一个十五节，让小贝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撒拉那个暗笑啊固然不好，可是本来没有这么严重。更麻烦的是呢，底下他这个喜怒哀乐的反应啊，是第五大表情，就是撒拉就害怕，他就不承认。 然后他就说我没有笑，这下就麻烦了，你知道吧？他这句话不说呢，其实刚才神的使者讲完话也就走了。他这句话一说，然后那位，他说那位，就是因为当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呢，是好像三个人站在他面前一样。然后那位就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就结束在这个地方。
嗯，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线索给我们看见的。
哦、真的吗？
哎，对，但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讲啊，下次还可以再继续。今天我们先提出来第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撒拉在笑，神却对亚伯拉罕说话。
对啊，你这个妻子，你看你这样管教不当，神在跟你讲事情的时候，居然敢按下，就要责骂那个管教的人。人家俗语说得好，养子不教，父之过。就神马上就转向亚伯拉罕，你这太太都管不好，你在搞什么？当一个男人是不是？
小贝这话虽然是胡扯，但是真有一点点道理啊。
小贝几时在胡扯呢？完全把神的心意表露无遗啊。
我们在读的这个第十八章啊，其实整个跳过了一章，叫做第十七章。在第十七章的时候，亚伯兰年99岁啊，这应该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很短。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一段很长很长的话里边呢，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讲说呢，你要得孩子。亚伯拉罕傻乎乎的，他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就跟他讲说你和你的太太要生孩子的，
嗯，
撒拉生了才算，这时候也给他们改了名字了。
对，
亚伯拉罕那时候也是伏在地啊，喜笑，他觉得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
嗯，
所以丈夫喜笑呢，太太暗笑呢，其实是一样的事儿。
亚伯拉罕说：“哎呀，神还蛮看得起我的。”
当时亚伯拉罕就对神讲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当时神就跟亚伯拉罕讲：“不然，从你本身，你和你的原配的妻子撒拉生的才算呢。”所以这件事情是神已经向亚伯拉罕说了，已经跟他讲好了。但是亚伯拉罕很可能回家呢，就没有向他太太说。
哦，所以你讲到这一段，就是神在质问亚伯拉罕，就是说，哎，
嗯，
哎，你的太太好像状况外就对了。嗯、你看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这种感觉。
对，所以你看，起初神并没有对撒拉讲，他对亚伯拉罕讲。
哦。
撒拉心里害怕，他说他不承认，那神才对他说话。
嗯、
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重要重要的情报？对我们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做母亲怎么样预备自己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称职的母亲，但神这时候还没把孩子给他，这是一个神要在撒来和亚伯拉罕身上做的一个校正啊。那重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你下一次再谈。
对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把我们上一次的节目，也就是说到底这个亚伯拉罕他没有告诉他的妻子有关于神跟他说，哎，你到了这个百岁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孩子这件事情，他没有跟他的太太讲，就他太太就暗笑，被神就抓到之后，撒拉还又不承认，然后呢，神就跟他说没有，你是真的笑了。哎，这整件事情，蒙哥说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就是说到底神是怎么样教导，哎，这个夫妻到底在还没有孩子出生之前要做到哪些事情。
我们在讲的这个圣经的经文是创世纪的18章，这时候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啊、当然耶和华心里面知道啊，今天在这家人中间问题的中心出在什么地方啊、
嗯、
他一向亚伯拉罕显现所问的头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啊，第九节，你妻子撒拉在哪里？
嗯，
对不对？
我第一句话就问他说啊，那所以呢，这个丈夫一定要随时知道妻子的行踪啊。哎，不过还好，现在拜科技所赐啊，哎，大家都有这个手机嘛，对不对？你就是说，哎，大概每隔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你就打个电话问问看您的妻子在哪里。像这个时候神质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嗯，他现在在超市之类的。哎，
那亚伯拉罕还不错，他知道他的妻子在哪里，他就说在帐篷里。
嗯，
这老太太去的地方不多嘛，是不是？神就没有继续再问下去。
嗯，
你看看我们这里面这整个的事情啊，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其实已经在提醒我们圣经里曾经同样发生的一个非常类似的状况。那个时候神也是问他说你在哪里，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分开，那个时候至少我们也可以说他没有很清楚的向他的妻子解释神的吩咐是怎么回事，神直接向丈夫说话。
哦，那你就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跟他杀来的老祖先亚当跟夏娃了。
哎，对对对，那个时候中间还有一个角色叫做撒旦，是不是？嗯，那个时候你如果问亚当说你妻子在哪里呀，亚当不见得答得出来。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是夏娃一个人在园子里，很可能一个人已经跑到这棵树旁边去转转看看，去逛超市嘛，啊，
嗯，
看一看有什么关系呢？
嗯，
这时候撒旦就找到机会就问他，
嗯，
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不是已经就开始替我们铺好台子，我们在这里可以讲一些大道理出来了吗？
你什么还是不懂什么大道理呢？
哎，这个就是说所谓一个做母亲的啊，一个做妻子的，她与她丈夫之间的那个沟通是多么必要。
老调重弹嘛，对不对？人现代人不是都说夫妻两个人就是要沟通嘛，对不对？
可是这是什么老调重弹？你太太难道不会这样问你吗？从自从这些事件以后，女人就有一个本能，哎，丈夫一回家或者丈夫一接一个电话，她就会问你说你刚才电话说什么。哎，但是男人呢一直还是这种亚当习惯。你看看神跟亚伯拉罕是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讲上次的那件事情，亚伯拉罕可能回家跟他太太根本连交代都没交代。
哦，对对对，嗯，
亚伯拉罕是遵着神的吩咐啊，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他家里一切的男子都受了割礼，可是他有没有告诉他太太说，哎，我们两个要生个孩子？没有，他早讲萨拉就不会笑了。
对，他讲不出口嘛。对，
我们现在也是常常这样子，哎，跟太太汇报的时候就讲一部分，或者很简单的就交代过去，有点避重就轻之嫌。
嗯，反正想说讲的你也帮不上什么忙，对不对？讲的你也不懂，哎，那我就稍微都讲好听的，让你安心就安心就好了。
嗯，你看这时候就出问题了吧。撒拉为什么会心里面暗笑？为什么到后来会害怕？为什么会不承认被神责备？那实在还是一开头神问亚伯拉罕的话，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你们两个中间的沟通不够啊。哎，一个做妻子的啊，就算你这个丈夫是个木头人啊，你还是需要想尽办法和他沟通。但这件事情
请问如何与木头沟通？
哎，这个木头碰见水会飘起来，碰见火也会冒烟呐。当然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些圣经以及亚伯拉罕和撒来中间的种种啊，不真的是在解圣经啊，圣经对这件事情并不见得有一个确定的说法，是像我们这样子啊，我们是有点在借题发挥，半说半猜。但是圣经的确也告诉我们说，一个智慧的妇人就建立家室。他为什么不说是智慧的丈夫建立家室呢？因为男人在沟通这方面，尤其与他的配偶沟通这方面，的确是有缺陷的。古今中外皆然，我想听众朋友在你我的身上也是一样。那一个丈夫能够多坦然的和他的妻子沟通啊，往往是在乎他的妻子。有的妻子呢又啰嗦又霸道，以至于他的丈夫宁可不跟他说话。有的妻子是反过来，他只顾眼前的， 过度现实，以至于丈夫觉得没有办法和他深谈。那在神把以撒赐给亚伯拉罕和撒来这对非常了不起的夫妻之前，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居然是他们中间还可能有沟通的问题啊。所以一个贤德的妇人，一个智慧的妻子，要是能够把神的心意保持在你和你丈夫日常的交谈之间，并且这个交谈呢是双向的，是对流的，是让神的心意在你们中间呢畅通无阻的，那你就是一个称职的配偶了。你想想看，当初亚当管理园子，真的是需要夏娃来帮他搭架子吗？挖土吗？不见得是的呢。但是亚当需要一个所谓深渊与深渊响应的妻子，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深厚的心意啊，要能够在撒来的心中引起共鸣，那这时候两人同心呢，就不容易犯错，撒旦就没有落脚之处。同时尤其重要，一个称职的妻子不但能够与她的丈夫一同善体神意，她也要善体人意才行啊。请问你的丈夫对你有没有所谓的难言之隐呢？如果有，那就是你做妻子的亏欠。一个好的妻子要能使她的丈夫无论对于自己的软弱、需要、惶恐、害怕、担忧都毫无保留的向妻子倾诉，在妻子这里得到帮助和安慰，那这个妻子必然是一个贤德的妇人，称职的母亲。好了，我们今天又必须要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会儿再继续谈下去。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又要来讲我们四大表情之一啊。
你还没讲完呢。
对呀，对不对？因为这个笑啊，有分很多种。对不对？一个人可以奸笑、嘲笑、狂笑、冷笑。
我知道，
对对，
你上次已经讲了还有马笑。
请问什么叫马笑？
你上次讲说马看起来像笑，可是不是在笑，
对
对，你都忘记了。
对对对对，那个叫马笑。
对呀，那个叫马笑。
我们今天要来讲女人的笑有哪几种，像西施回眸一笑，哎呦，倾国倾城啊。那有些那种女人呢，皮笑肉不笑，哎呦，让你毛骨悚然啊。
好了，我知道小贝的妻子很会笑。
那我们就要来谈女人之间的战争，一旦有了结果之后，他们是怎么样的笑容呢？
哎呦，你还在讲这个撒拉和夏甲之间的战争？
当然了，
是不是？
就最后总有一个人赢，这个赢人他这个时候胜利者的姿态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笑是什么样的笑呢？
什么样的笑？你念给我们听听，在圣经创世纪第几章啊？
第21章就讲得很清楚。
这个我往后面跳了一下。上次反正我们讲到撒拉要怀孕生孩子，后来怎么样？21章是果真耶和华照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以撒。那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对不对？撒拉讲了一个很豪气的话，从第六节。
什么豪气的话？
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你看，
哎呦，跟上次不一样啊。上次神要他生孩子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暗笑。
对呀，现在变喜笑。你看这个女人变的就是快，是不是？
他不但自己喜笑，他还说神使他喜笑，他还要所有听见的，包括小贝和蒙哥，都与他怎么样啊？
一同喜笑。
因为这是一件好事，是出于神的。本来我信不来的，我现在信了，照着我们的信心，神给我们成就了，那当然是要喜笑了。
开怀的笑，喜笑，
这有什么不对呢？
当然是没有什么不对啊。可是呢，你看他后面的一些动作，就觉得他还是有一点狠。
后面有什么动作？
对对，儿子出生了，那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摆设丰盛的宴席啊。哎，这个断奶的时候，大概就是哎，差不多是满周岁了，对不对？哎。
那就看是谁断奶了。这个清朝皇帝据说断奶断到十几岁还没断奶，是不是有这个一说法？
这我倒是没听过。不知道蒙哥你几岁断奶的？
我不知道，不过我女儿断奶断得蛮晚的。
哦，真的、哦、
对，
古时候人断奶应该是比较早了，通常你有孕的人呢、啊，你生了一个，你这时候还可以当很多人的奶妈嘛，嗯，
那不是应该断奶断得晚吗？你现在有个奶妈，有活动奶车到处走。
哎，总之不管他几岁，反正断奶的时候，哎呦，第九节就讲，当时你看这个女人的狠劲就出来，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他们在戏笑，哎，游戏的戏，欢笑的笑。人家在那边一团和乐，对不对？人家搞不好也是还蛮高兴的。我这个祖母现在也生了个儿子，他以后就不会常常在跟我斤斤计较。这个时候的夏甲跟他原来生的那个以实玛利可能在那边的 playground 在那边玩滑溜梯，哎，莎拉一看到就一报复之心就出来了。
他怎么说的呢？
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你看。他现在已经有儿子就要赶人家了，你看这不是算不算狠呢？嗯，
你说从暗笑到喜笑，喜笑到嬉笑或者戏笑，
喜笑到看人家戏笑都不行，就我过得好可以，你不能过得好。
因为他有原因的，因为这侍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
哎呦，这个更狠了、啊、对不对？你看一个大户人家，对不对？那个二奶奶先生一个儿子，结果就满得疼爱，这个大少奶奶心里就怀恨在心，终于好不容易大少奶奶生了一个儿子出来，这个时候就把二奶奶跟他的儿子一起赶出去，以免以后来跟他分家产。
撒拉这个话一出来，圣经就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哦，圣经倒是写的挺有意思 啊，从暗笑到喜笑，从喜笑到嬉笑，现在呢呵呵，另外一边就忧愁起来了。
当然忧愁啊，就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啊，是不是？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些圣经到底在说什么？与我们所要说的这个神怎么预备撒拉做母亲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就是看不出来，我总觉得这一段好像是要警告男人，你第一最好不要包二奶，第二你只要有二奶，请你不要生孩子，否则你就会很忧愁。
嗯，其实小贝，你这个圣经是完全读反了。
我这白纸黑字这样读，我还读反呢，那要怎么样读？
因为这些话怎么解释？圣经在底下已经告诉我们了，撒拉说什么，亚伯拉罕想什么都不重要。最后第十二节，神说话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这表示神在好几千年以前就预先把刚才小贝所讲的一切话都给他翻了案了，因为上帝是不会错的。
他叫亚伯拉罕家和万事兴，你这个大太太陪你辛苦一辈子，你要报恩啊，对不对？这个时候老夫老妻，他九十岁还帮你生一个儿子，这个时候你总要体谅他这么辛苦。所以他讲的话你就要听。
这台戏的确好看，很热闹。本来是两个女人，现在加来一个男人，连上帝都进来，这四个角色在这唱戏啊，大家心里面要有一个正确的了断。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那剩下的一分半钟啊，我们只提出一个要点，你要决定事到如今，神对撒来是真实还是不真实，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妇人还是一个藐视神的妇人。我想这个答案很清楚，他本来要暗笑啊，现在不会再暗笑，他还清楚的知道今天之所以能喜笑，是因为耶和华神使我喜笑，因此他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他不怕神。我家里如果有两个女儿，姐姐会担心妹妹下一餐饭吃什么穿什么吗？恐怕不会吧。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爸爸还在身边。要点不是撒拉要把夏甲饿死，撒拉要把夏甲赶出去，要点是神给亚伯拉罕家的产业已经对亚伯拉罕明言是给你和撒拉所生的后裔的、那凡是与这个产业有妨碍、有矛盾、有冲突的，就不应该同在一个屋檐下，更何况 前几次的节目说了，夏甲回来可能根本就没有悔改，那这个事情继续复杂的演变下去，哪里是亚伯拉罕家里的福气呢？你说撒拉把夏甲赶出去，为了要把他饿死，他哪这么大的本事啊？神能叫我老太太生孩子，神不能叫夏甲和以实玛利过日子吗？所以啊，撒拉在这里所显出的榜样，其实是一个正面的榜样，让每一位母亲和妻子来效法，那就是认识神，对神有信心，对神放心。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今天这台戏不是两个男人一台戏，是两个女人加亚伯拉罕，连上帝都进来，哎，唱给我们听，演给我们看的一台戏。大致怎么回事？先跟大家复习一下，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90岁替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断奶的时候呢，撒拉非常的高兴，他就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也要与我一同喜笑。但是同时，他们以前他夏甲埃及人侍女和亚伯拉罕生的那个孩子，这时候应该已经十来岁了，以实玛利就和这个娃娃弟弟呢在那玩，圣经说他们在嬉笑。撒拉看了不高兴，就说要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孩子赶出去，因为他不能和我的孩子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就忧愁，突然神说话了，你要听撒拉的，你不要听小贝的。
不是，这剧情听起来就是他大宅门第十八集，
大宅门第十八集，
这个连续剧里面这个时候有一段高潮了。
为什么神站在撒拉这边？那当然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当神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以为他所说的是对的。这个你要是还没信主的话，你可能就吞不下去啊。但是基本上神如果说了话，你先不要以为他没道理。不错啊，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看起来呢，撒拉这个肯定是错的。心狠手辣，又自私，又毫不留情，
而且他还能够讲得那么白，就是因为要赶他们走，就是不要他们来分家产。你看
撒拉在这里啊，其实是一个后来居上，有智慧有见识，不体贴肉体的姐妹。
怎么把他捧得这么高呢？他这样还叫做不体贴肉体，对不对？自己有了好处，现在就要断别人的生路。
首先你不能够这样讲的，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姐妹啊，做妈妈的也好，做妻子的也好，其实做丈夫的也是一样。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基本上从神教他们生孩子，我们已经超过了说怎么预备做父亲，怎么预备做母亲，而是夫妻怎么样能够把神的旨意带到你们的家里面来啊。前一周我们说过，因为丈夫不会跟你好好沟通的，所以做妻子的要能够把丈夫的心事挖出来，让他乐于跟你沟通，并且最好就算是晚餐桌上日常的谈话，但你们两人中间也应当对于今生的工作、永远的价值、神的心意、我们的服侍等等不断的有所交流。那个时候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讲了，你和你的妻子要生孩子，可是显然当耶和华再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根本没跟撒拉讲嘛。
对，
这个男人是不会讲的，他虽然不会讲，你还得有本事让他愿意跟你讲。
那就要下一点药了。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但是撒拉一生了孩子之后，首先你就看见他的信心。从前他在帐篷后边暗笑，神责备他，他还不敢承认。现在呢，他突然非常大声地说，神使我喜笑。他知道神救赎他，神的恩典在他的软弱上照样显得完全。很多的姐妹晓得这个诀窍，但是可能有更多的姐妹不明白这个诀窍。
你是说他本来是一个没有信心，甚至他觉得一定问题自己出在自己身上哪里，所以我才一直没有办法有下一代，就现在有了之后他满怀信心，这个信心就觉得是神这样让他变成这样子，就整个人灵命上面就大大的长进，是不是？
嗯，或者说他就一下就翻过来了。你看旧约历史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啊，
猪羊变色就对了
啊！你看这个路德的婆婆，尽管她年轻的时候跟着丈夫到了外地去，后来死了丈夫，死了儿子，一生非常可怜，非常贫穷的回到了伯利恒。可是她居然能够说：“全能者使我受苦。”她能够把这一切的账算到神的身上，居然不招灾，你看看。
哎，这个路德的婆婆就是拿俄米，还跟我们的撒拉还蛮像的。
还有这个士师时代。啊，比较早一点，或者是同时参生的妈妈，
嗯，
记得吗？那个时候神的使者向他们夫妻显现啊，告诉他要生一个孩子，神也悦纳他们所献的祭物啊，
嗯，
神的使者就不见了。他的爸爸突然害怕起来了，哎呦，我们这下可要死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活着见神，因为我们看见了神了。那他马上就被他这个妻子责备，他妻子本来和他一样害怕，俯伏于地，可是这个经历过后。马上这个姐妹心里面明亮得很，她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嗯、翻成白话就是说，你这个老糊涂，嘿，神要真想杀我们，他干嘛告诉我们要生孩子，还从我们手里面收纳了我们的燔祭和素祭，对不对？这是一个喜乐的时候，有信心的时候，往前走的时候、嗯、哪里是待在这儿害怕说我要没命了的时候呢？
嗯，
对撒拉来说是一样，现在他回想他从前在帐篷后面暗笑，虽然被责备并且因为害怕所以不敢承认那件事情，照说应该让这个姐妹啊在神面前就一发的没有信心，越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好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可是你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这个特色，一点都没有。他非常坦荡，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因为他知道神不是来定他罪。
嗯，
他知道事情不管怎么转，人不管怎么看，神那里有一个不变的旨意，那一个恩典，那一个旨意强过你的软弱，也越过你的刚强，他必做成他所要做的事。他自己在神的面前成了一个非常坦荡的一个姐妹，所以从前的暗笑啊，现在变成什么？耶和华使我喜笑，神使我喜笑，不但我自己喜笑，凡听见的人要和我一同喜笑、嗯、这不是嘲笑啊，也不是怪笑，更不是暗笑，他但愿所有的人能够体会我现在的心情。第一，我老了，第二，我也没信心、嗯、第三，我当时害怕得不得了，根本觉得不可能，哎，我这一切的软弱没有挡住神替我成就大事。
嗯，
这一下子他对神的认识突然之间就明亮起来了，他就能够拿得起放得下。我们别忘了当初讲好的夏甲的这个以实玛利也是归在撒拉名下，替撒拉建立家室的，虽然他和夏甲之间关系闹不好，可是这以实玛利啊仍然算是他的孩子呢。这个圣经说的喜笑呢，也可能是在欺负他，也可能不是在欺负他，但是现在神的心意已经进一步写明了，将来承受产业的是我和亚伯拉罕所生的以撒、嗯、不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这个孩子在这个产业上是无份无业的，这是我所知道的事情，我应该做。那至于这个侍女和她的孩子将来怎么样，那是神的事情，那不是我的事情。
那也不见得要赶他走吗？
那当时撒拉从以实玛利怎么对待以撒，这个细笑上面呢，是看出问题来了。记不记得当初亚伯拉罕需要跟罗德分离啊？一样的。
哦。
后来新约在加拉太书也给我们解明了这件事情，就是不要给肉体留地步。这就是撒拉有见识的地方了。